天早上，阿尼西姆醒过来的时候，麻醉药的药力还没有完全散去。听着山下城市里熙攘喧闹的声音，他一时想不起自己这是在哪里。他的嘴唇干涩，身上被火辣辣的太阳烤得大汗淋漓。他真想躲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去喝点水，哪怕是一口水也好啊。可是他的头疼得厉害，连动一下都疼，更不要提站起来了。哦，天哪，这是哪里？发生了什么事？阿尼西姆的手碰到腰带的时候，发现腰带被解开了，好像丢了什么东西，但是到底丢了什么呢？水，哪里有水？哪里有阴凉的地方让他躲一躲？阿尼西姆挣扎着一步一步爬向神殿，躲在一根巨大的柱子后面，头脑开始慢慢清醒过来，一点一点记起了昨夜发生的事情。他费力地睁开眼睛，看到雅典娜神像长袍上围着的红色长布。原来如此，这一切都是骗局，他被人算计了，被抢劫了。难道在这象征着美丽的金色神庙里面也无法摆脱这么肮脏的事情吗？阿尼西姆突然觉得眼前的神殿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。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跌跌撞撞地奔到一个水池边，捧起清凉的泉水泼在脸上头上，又把嘴凑到水面上大口大口地喝了一通。然后他躲到水池旁边的柏树林中，扑倒在地上，为他一直以来所遭遇的苦难，也为美好幻想的最终幻灭，伤心地哭了起来。可是阿尼西姆很快地意识到，他不能一直躺在这里哭。一个紧迫的问题摆在他面前，他正独自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，身无分文，也无落脚处。他不敢再信任任何人，也不期望有谁能同情他。不管目前身体有多么难受，他都得先尽快地找份活干。阿尼西姆又感到一阵恶心和难受，来到水池边洗了洗脸，才觉得自己勉强能走路。他离开神庙和卫城，向山下走去，来到雅典城的街道上。阿尼西姆看到那些年轻人仍然悠闲地逛来逛去，或者聚在一起激烈地争论着什么。稍一抬头就能看到壮丽威严的巴特农神庙，在城市上空高高耸立着，仿佛镶在了蓝色的天空里。不过从现在起，在阿尼西姆看来，这些金碧辉煌的神庙已经没有任何神圣可言了，而且也和自己以及这个现实的世界不再有任何关联。让那些神灵们待在他们的大理石宫殿和神庙里吧，要在这个残酷和背信忘义的世界行走下去，他只能靠自己的双脚。又饿又累的阿尼西姆没走多远，就不得不在一个柱子后面的阴凉里休息。接近中午的时候，一个好心的卖水果的老妇人给了他一串酸葡萄，阿尼西姆心里感激极了。吃完葡萄，他向老妇人打听哪里可以找到工作。老妇人有些诧异地看了看他，老妇人微笑着说，希腊的年轻人喜欢靠大脑和舌头工作，不过我也听说码头边常有人雇人干体力活，你肩膀宽，看起来挺结实的，可以到派里厄斯或者格林多去试试。阿尼西姆谢过老妇人，向她道别，打算等天气凉快一点就马上出发，连夜赶去格林多。去格林多这一路大概需要走10个小时，考虑到他可能会因为饥饿和头疼而休息，时间可能会更长一点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他都想尽快离开这个雅典。太阳刚刚偏西，阿尼西姆就在凉爽的海风中踏上了向西去的大道。傍晚的时候，他在海港附近的海水中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，然后继续赶路。 路过厄留西斯小镇时，月亮升起来了。阿尼西姆瞥见那座关得严严实实的密仪大厅，不禁哆嗦了一下。厄留西斯举行庆祝活动和秘密仪式的时间，估计就在这几天了。阿尼西姆还曾经盼望能来这里观看盛大的火炬游行，而现在他已经受够了神殿和神庙，还有那些神秘兮兮的活动仪式。他现在唯一盼望的就是肚子不饿，兜里有钱。从厄留西斯再往西就进入了丘陵地带，通往哥林多的路也变得崎岖陡峭起来。银色的月光下，阿尼西姆看到山坡上有几片橄榄树和葡萄园，他随手摘了几串还没熟的葡萄，又溜进一个院子里偷了一把无花果。这些东西非常好吃，却不能当饭吃。当山路蜿蜒向下到达爱琴海湾的时候，阿尼西姆已经疲倦极了，在柔软的沙滩上躺下来就睡着了。当阿尼西姆饿着肚子，拖着酸痛起泡的双脚，踉踉跄跄到达哥林多地区，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。他在一个果园里找了一个活儿，用几个小时的辛苦工作换了一份简陋的晚餐，然后找了一个古旧的拱形门，蜷缩着躺在门洞里硬硬的大理石板上，凑合着睡了一夜。第二天，第一缕晨光唤醒了阿尼西姆，他揉揉眼睛，伸了伸冻得僵硬的四肢，就沿着宽阔的里奇安阶梯大道往港口方向走去。大约走了两里，阿尼西姆来到港口附近，在他前面数不清的桅杆遮天蔽日，船只密密麻麻的，让人几乎看不到哥林多湾的水面。来自意大利、西班牙、非洲和亚洲大大小小的商船在港口的水道上进进出出，络绎不绝，有的刚刚靠岸，有的在装卸货物，还有的正准备乘风起航。港口边的街道上挤满了来自不同地方、操着不同口音的商人，有罗马人、希腊人、犹太人、叙利亚人和埃及人。与雅典的那些人不同，这些人都行色匆匆，满口都是生意经，赚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。看着身边这些商人疲惫而又精明的面孔，阿尼西姆找到一种熟悉的感觉，仿佛回到了家里。阿尼西姆很快就找到一份工作，一艘准备开往布鲁登西的货船上，一伙装卸工人因为工资问题闹罢工，导致货船无法按时起航，船主不得不重新雇人卸载货物。船主看到阿尼西姆肩膀宽厚、体格强壮，就雇佣了他。和阿尼西姆一起干活的是一群年轻的哥林多小伙子，整个上午他们汗流浃背地把大捆大捆的货物从船上卸下来，并帮忙清理了货舱。中午休息的时候，他们在码头的仓库旁边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午饭，一边嘻嘻哈哈地说话。阿尼西姆津津有味地听他们聊天，觉得和雅典那些只知道闲逛或争论一些稀奇古怪问题的人比起来，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男人。第一次与这样一群人如此接近，阿尼西姆有些渴望自己将来要像他们一样。他们的话里有很多隐晦的词，一开始阿尼西姆听不太懂，大概是说到他们在亚福德神庙的小树林里做的一些事情。亚福德是象征爱的女神，她的神庙坐落在哥林多城边高高的山茶色的亚哥林山上。阿尼西姆发现这些年轻人谈论神庙时的态度并不是敬畏和爱，而是兴奋和激动。几杯酒之后，他们的话题和玩笑更加随便粗俗，甚至毫无顾忌和羞耻地吹嘘说晚上要如何找乐子。原来今晚正是个月圆之夜，亚福德神庙里会举行某种节日庆祝活动，而这位爱的女神 会庇护所有前来寻欢作乐的人。但是有一个年轻人没有跟大家一起说笑，只是坐在一边吃饭，让阿尼西姆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。他身材匀称，长相一般，目光常常注视着远方，表情中似乎有一种超然和严肃。阿尼西姆忽然觉得他好像一个人，可是到底像谁呢？阿尼西姆又一时想不起来。那个男孩静静地吃着分给自己的那一份豆子和大麦面包，当其他人举起酒杯喊着亚福德女神的名字一饮而尽的时候，他却悄悄地放下杯子，把脸转向别处。午饭过后，小伙子们继续顶着烈日干活，直到太阳落了山，他们才收了工，排队领自己的工钱，离开了码头。城市里的街道上已经亮起了灯，男人们陆陆续续聚集到山坡，兴奋地向山上的小树林走去。阿里西姆忽然听到身边有一个人和缓地说：我是内斯特，请跟我来我们家吧。中午休息的时候，我听他们说你是新来的，今天晚上你可以来我们家吃晚饭，也可以住下来。阿尼西姆惊讶地转过身，说话的人正站在十字路口的另一边，笼罩在阿波罗神庙的影子里，是那个安静吃午饭的男孩。阿尼西姆正打算跟那些年轻人一起去亚福德神庙，他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生活，真正的乐趣，那才是真正的男人眼中的爱情。他为这样的想法而兴奋不已。然而，当他仔细看着这个男孩的眼睛，他忽然明白，这个男孩让自己想起的人是谁。他那认真而淡然的神情，那深沉棕色的眼睛，那简单明快的说话方式，竟然都和艾莉尼非常相像。想到艾莉尼，阿尼西姆的心立刻被思念牢牢抓住了，一股浓浓的思乡之情和深深的羞愧涌遍了他的全身。他刚才竟然完全忘记了艾莉尼，一心只想跟着这一群汉子去寻欢作乐，而且还是在所谓的爱情女神的名义之下。两天前，他在雅典被阿尔菲厄斯用麻醉药蒙骗，又连夜赶了好远的路，接着在烈日下辛苦工作一整天。阿尼西姆所有的精力已经耗尽了，没有力气再去山上狂欢，现在他最需要的就是饱餐一顿和可以好好的休息。女神庙不会给他提供晚餐的。阿尼西姆略微犹豫了一下，就转身跟着那个男孩走了。他们离开客栈酒馆林立的大街，转入一条胡同，走进哥林多城中一片陶匠居住区，和刚才叙利亚人、希腊人、罗马人挤在一起喝酒吵架的场景比起来，这一带相对的安静，夜晚的空气也似乎更凉爽。阿里西姆和这个叫内斯特的男孩默默地走在路上，彼此都因为刚刚认识而不知道说什么，气氛显然有点尴尬。他们来到一堆陶器旁边的一间小房子，内斯特先走进去，和往常一样上前亲了亲父亲的脸，向他问好说：父亲，我带了一个朋友来这里过夜，他刚来哥林多，目前没有地方可以去。那位父亲说：孩子，你做得很好，我们很欢迎他来。他看了一眼门外的阿尼西姆，从火盆中拿出一截木炭，在地上迅速地画了一个符号，抬头看着儿子。内斯特轻轻地摇了摇头。于是父子俩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，热情地把阿尼西姆带进屋里。一个小女孩给阿尼西姆送来水洗手和洗脚，内斯特就去洗澡和换衣服了。家里的其他人忙着准备晚饭的时候，阿尼西姆看了一眼内斯特的父亲刚才在地上画的符号，好像是一条鱼。不久，丰盛的晚餐端上了桌子，内斯特一家人和阿尼西姆围坐在一起， 吃饭以前，父亲作为一家之长，以基督之名祷告祝福。这家人是基督徒，阿尼西姆脑袋里好像嗡的响了一声，怪不得他觉得这些人有点不一样。这个家也给他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就像在腓利门家一样。阿尼西姆痛苦地想，自己好不容易逃离了山沟里的基督和他的追随者们，没想到在这里又遇见了基督徒。不过既然自己已经在这里了，就先好好享受桌上的美食和他们的细心照料吧。每个人都很乐意认识和帮助阿尼西姆。内斯特的妈妈关切地问阿尼西姆从哪里来，内斯特的小妹妹，一个4岁左右瘦弱的小姑娘，把最好的水果往她手里塞。阿尼西姆微笑地看着小女孩微微卷曲的棕色长发，想象着艾莉尼4岁时候的样子。她如果在这里，一定觉得很亲切，像在自己家一样。在这样真诚而热情的气氛中，阿尼西姆逐渐放松下来。但他告诉这家人，自己是个出身高贵的弗吕家人，家人都在老底家地震中丧生，财产也都被毁掉了。